Hi, I'm Alex. 欢迎收听硅谷幼儿小趣派。
Oh, yeah!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少数派，我是 Lina。 过了一个长长的寒假，我终于抽出时间回来更新节目了。在这里呢，要和所有耐心等待、不催更、不抱怨的听众朋友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们体谅我。身为两宝妈，在这个假期里，我要不停地周旋于节假日带娃、安排全家旅行、组织家庭聚会，以及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业。在这段忙碌的时间里呢，我的确也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是请相信我，这新的一年呢，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个播客中来。毕竟这个播客也即将作为我的硕士毕业项目，我会用心的去规划更多更加精良的内容，邀请到一些硅谷的教育育儿学者以及专家还有家长们。新的一年，我希望可以开启更多家长与各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搭建社区间的桥梁。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报备一下，我们的播客在不久前做出了一个新的改变，那就是一子由于个人的事业发展，他将不再继续作为主播常驻我们的节目了。但是呢，只要他有空，我还是会邀请他时不时的来跟我们的听众聊一聊与他专业领域相关的一些话题。当然这一路走来，我非常的感恩可以和一子成为搭档，并与他一起创造了这个播客，希望一子在今后个人的发展道路上可以一帆风顺。本期节目，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一家在感恩节假期带娃去日本旅行的经历。这个经历让我有幸对日本的育儿及教育环境做了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回来之后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调研。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见闻与感受，以及我对日本与美国育儿理念的对比与思考。感恩节假期，我们去日本拜访了两宝在日本居住和工作的大伯，这也是两个孩子第一次涉足亚洲国家。将近两周的旅行，对我这个只在美国带过娃的妈妈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观察。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也第一次体验到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及文化浸染。以前在中国居住的时候，去日本旅行对我来说基本就是成人世界里的吃喝逛与买买买，但这次带着两宝游日本，我被带去了很多以前从来不会去的地方，比如当地的社区公园、美术馆、图书馆以及各种儿童游乐场所。我还顺带拜访了一位居住在大阪的中国籍妈妈朋友，跟着这位妈妈一起走进了当地小学校园，近距离看到了日本学校内的学习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仿佛觉得这次旅行之前，其实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地方。深秋的东京很美，街道上的树叶颜色与油画一般浓烈而饱满。在公园里看到很多老人依然精神气十足，跑步、写生、骑车、晨练。我们在的那几天，东京的天气简直好得不像话，炙热的阳光驱赶了深秋的冷空气，和孩子们走在东京布满落叶的街道上，听到脚下踩着落叶的稀稀疏疏的声音，再去便利店里买上一杯热腾腾的关东煮，这大概就是在东京带娃闲逛的最好状态。东京的 playground 大多都并不惊艳，更多的是基于自然环境里的基础设施，但其实这样反而留给孩子们更多的空间去探索纯自然的环境。我们去了离市区不远的一个公园，很多家庭在公园里成群结队的野餐，孩子们都是自己带球、带风筝或纸飞机在空旷的草地上奔跑嬉闹，还有一些孩子们跟着家长在池塘里抓鱼。我本以为两宝会抱怨这里的 playground 太无聊，但我发现 当他们一旦开始沉浸在自己创造和设计的游戏里时，环境的硬件设施对他们来说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想想也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在马路边的草丛里、小水沟的岸边、废弃工厂的工地里，或是任何一个与现在儿童游乐设施相比都简陋不堪的环境里，却能找到一片玩乐的天地。在孩子们的眼里，硬件设施从来就不是获得真正乐趣的必备条件。步行从公园去到附近的一个亲子餐厅，说是亲子餐厅呢，也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恰巧面向公园，毗邻图书馆，餐品也配有儿童餐的选项，还有可以 DIY 的自制冰激凌机。坐在餐厅里，大大的落地窗外就是孩子和家长们玩耍的草地。吃完饭，两宝们除了可以在窗外的公园里玩之外，还可以去隔壁的图书馆。恰巧我们去的那一天，图书馆里呢在办艺术节活动，上下两层楼都设置了很多游戏区和手工区。妹妹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依然在当地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完成了她的手工制作。整个过程中，哥哥和妹妹在大伯的翻译指导下已经可以开始用简单的日语对话了。比如每次参与完互动，他们都会跟对方工作人员用日语说谢谢。日本公园的设施都被管理得很好，公共厕所也总是打扫得很干净，让带娃泡公园的家长们都很放心。很多公共厕所内都设有给小朋友使用的小型马桶。我还记得在我们去京都郊区的一个非常大的户外公园的厕所里，妹妹被里面那个迷你型的小马桶给深深惊艳到了。要知道在处处都是大一号 size 的美国，很少能看见又小又精致的物件和设备，而在日本，迷你又卡哇伊的东西随处可见。日本之行让兄妹俩在感官上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大才是美好的，有时候小小的精致的美才更独特。出发之前，我总是很担心，在美国尊重天性、鼓励自我表达的环境里成长的两宝，天然养成的自由奔放的性格与行为，会不会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事实也的确如此。例如，在乘坐公车、地铁等交通工具时，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的车厢内，总会听到我家两宝肆无忌惮的讲笑话声和大笑声，然后我会看见旁边的那些望向我家两宝的安静的日本孩子们，他们在放学路上自己乘坐公共交通，熟练地穿行在车水马龙里，却安静地来无影去无踪，与我家两宝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大概见惯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日本的乘客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我家两宝吵闹的不耐烦。相反，一些日本的奶奶们总是不吝啬对我家两宝的夸奖，会主动来跟我说他们好可爱。一次在公交车上，哥哥和妹妹说了一路，笑了一路，整个车厢里只听见他们俩魔性的笑声在回荡。我不自觉地多次提醒他们，嘘，小声一点。哥哥却疑惑地对我说 Mommy, what's wrong? We're just having a good time. 意思是说，妈妈，我们在享受自己的开心时光，这有什么问题吗？而我却要努力解释给他们听，当你的开心时光打扰到他人时，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你要学习的是什么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你的开心时光是否影响到他人？你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给社会造成影响？这就又牵涉到了美国与日本社会之间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其实翻看很多关于日本育儿风格的文章及著作，你会发现群体和谐这个概念是日本社会及日本育儿文化中较为核心的理念。在日本的社会环境里，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被认为是维系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并且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及普遍认可。这个呢，就与美国讲求的自我价值、个人主义及个性追求的社会及教育观截然不同。我发现很多日本的孩子们在公共场合下的行为表现，相较于美国同龄的孩子就显得成熟稳重得多。他们大多可以安静地坐在公交车上，或安静地在餐厅里用餐，很少见到声音很大或很吵闹的孩子。一些西方人对日本孩子的这种表现呢，解释为日本的育儿方式相对严格，日本家长不像西方父母那样会过度溺爱孩子等等。那么日本的育儿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很多美国来的家长对日本小孩自己单独出行上下学、搭乘公共交通这件事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虽然我小时候也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但是在美国，人人都开车接送小孩，家长必须看守小孩的文化氛围里，当我作为妈妈再次看到满街熙熙攘攘的行人里穿着学校制服、背着大大的防震书包的日本小学生们那一个个形单影只的背影，我还是被深深的震撼了。于是我去翻看了一些关于日本典型的育儿方式的文章，其中一篇在日本做家庭心理诊疗的美国治疗师布莱恩·奥沙利文的文章就提到，有一位心理学家海蒂·凯勒曾提出了两种典型的育儿方式，近端型育儿和远端型育儿 Proximal and Distal。 简单来说，近端型育儿方式强调母子之间持续且长期的身体接触，而远端型育儿方式则更注重眼神交流和通过面部表情及语言进行沟通。布莱恩提到，在日本近端型育儿方式就十分普遍，像母子同床、母子一起洗澡以及以身体接触为主的亲子互动游戏都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也让我想到了我去拜访在大阪的那位妈妈朋友时，发现她上一年级的儿子仍然是每晚和父母同睡，也就是说在日本，孩子拥有独立空间及形成独立入睡习惯的年龄相比较美国来说普遍都要晚一些。回想起我周围的美国家庭的孩子们，一些父母会在孩子很小甚至是婴儿时期就开始了独立睡眠训练，也就是 sleep training。 家长会用一些训练方法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自己一个人独自睡觉，有一些小 baby 是跟父母同房不同床，有一些更硬核一点的父母呢，则在婴儿时期就让孩子独自睡自己的婴儿房了。这也造就了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睡眠训练师这一职业的存在。美国的父母会雇佣专门的训练婴儿独自入睡的专家来家里协助训练孩子，帮助父母摆脱睡眠被打乱的困扰。但是近年来，美国新一代的父母对传统的睡眠训练方法，也就是所谓的 cry it out 哭泣免疫法，进行了很多的反思和批评。一些专家在睡眠训练的形式和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进，但睡眠训练依然是一个在家长圈存在争议的话题。很多美国家长在对待个人空间和个人睡眠质量的要求上，相对于日本家长是更自我化一些，他们比较不愿意牺牲和妥协太多，因此在睡觉这件事上，尽早让孩子独立是他们的普遍的目标。在布莱恩·奥沙利文的文章中还提到啊，另一个日本妈妈与美国妈妈之间的显著差异呢，表现在与孩子直接接触的时间长短上。布莱恩称，日本妈妈是以积极预判孩子的需求著称的，避免孩子闹情绪是他们的优先级任务之一。在孩子生命的最初两年，日本妈妈们几乎时时刻刻陪伴在孩子身边。有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妈妈平均每周仅与孩子分开2小时，而美国妈妈的这一数字呢，则为24小时。一些在美国相对常见的育儿行为，比如请保姆照看孩子，或者离开孩子去看电影，或夫妻二人单独过周末等等，这些育儿现象和文化在日本却并不常见，甚至不被社会广泛接受。在日本的文化中，想要成为一个受尊敬的母亲，至少在孩子生命的头两年必须全心全意地陪伴他们。当然，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工作，在日本的全职妈妈的比例也逐渐减少。根据最新的数据，2021年日本职场妈妈的占有率首次突破了 75%。 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日本的幼儿托管服务有所改进和扩大，但这也在说明日本在育儿文化上所体现出来的改变。但我好奇的是，尽管妈妈们开始走进了职场，但他们和爸爸们在育儿工作上的分担份额是否相对平均呢？于是在东京居住的那几天，我连续好几天在小区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吃早餐，坐在街角，我就看着早上在街道里忙碌穿梭的家长们，他们都骑着自行车送年幼的孩子去上学。大约十几分钟后呢，我又会看到他们骑着空的自行车原路返回。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并用心记录下妈妈和爸爸的比例。从我的观察与记录中啊，大约10个早晨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里，只有一个是爸爸，其余都是妈妈。 再说回到近端型和远端型育儿方式，心理学家海蒂·凯勒还发现，日本所崇尚的近端型育儿方式与孩子早期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有很高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西方普遍流行的远端型育儿方式则与孩子早期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什么是自我认知呢？英文叫做 self-recognition， 它指的是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与他人之间有所不同的一种能力。西方的孩子一般来说较早就学会了将自己视为环境中的一员，意识到自己对周围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比如我哭了就能吃东西，我撒娇了妈妈就会抱我，这种意识让他们通过自我表达来逐步掌控自己的环境。而日本的孩子则从近端型育儿方式的互动经验中了解到，妈妈总是在我的身边，不管我哭或者不哭，她都会察觉并满足我的需求。因此日本的孩子更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耐心等待妈妈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会普遍观察到日本的孩子更安静、更服从。当然，这并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案例及所有的因素。在了解日本育儿文化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一个时常被人们误解的误区，那就是日本的纪律教育。日本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严肃守规的国家，因此很多外籍人士想当然地以为日本家庭中会有十分严格的规则教育。然而，根据布莱恩的文章所说，事实呢，并非总是如此。与更为注重规则的一致性和执行结果的西方父母不同，日本父母其实对规则通常都较为宽松，并且他们不崇尚使用惩罚手段来达到规则执行的效果。我在大阪居住的妈妈朋友也告诉我，日本的老师和各界的教育者对孩子们日常的教育态度都是轻风细雨，非常有耐心的，几乎很少会看到十分严厉的老师。而真正达到促进规则执行作用的因素，可能是日本整体社会推崇孩子们从小参与各种团体活动，例如棒球队、俱乐部等等。这些团体呢，非常注重合作与和谐以及团体主义，在这些体验中所感受到的团体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团体荣誉等压力，才是真正起到规则与督促的作用，间接促使了孩子们服从并教导他们正确的行为和规范。在东京旅行的最后几天，我偶然路过了一所东京国际学校，学校招收的是学前班及幼儿园的小朋友。学校的校址就在一所很大的公园旁边，学校内的环境从外部看有很多的自然绿植、宽阔的户外空间。那天刚好也看到了几位老师正带着小朋友们在户外的小树林里捡树叶玩耍，每个小朋友都统一穿着橘黄色的校服背心，戴着绿色的太阳帽，在金黄色的银杏树下自由地探索大自然。互动过程中，老师们看起来也是给予孩子们充分的自我探索空间，没有太多的行动指令。我又仔细看了一下那所学校的宣传栏，原来他们的教学理念也是主打一个与国际接轨的 outdoor learning， 户外学习。宣传册上全是英文，没有日文，放的照片也全都是孩子们在菜园里、公园里、小溪边的户外探索照片。我突然觉得这个学校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在美国接触到的 play-based outdoor learning 以及不注重学术学习，更多关注培养孩子的社交情感学习等教育理念完全吻合。我顺便还看了一下学校教导主任的背景，他是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学者，他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及人类心理学，有着30多年的早期儿童教育经验，并同时拥有语言及阅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在另一张宣传页上，学校也清楚地列出了他们认为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标准。我个人对于他们的教学准则是非常认同的，里面一共有5条，我想分享给大家。刚好前段时间呢，也有听众来信向我咨询他关于给孩子选择幼儿园学前班的苦恼，希望这里提供的教学标准可以给到家长们一些参考及借鉴意义。那么这5条标准是：第一， responsive relationships， 实时有互动的师生关系。老师与孩子之间呢，会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倾听并交流相互之间的想法。二， play-based learning， 玩耍和游戏化的学习方式。老师通过提供孩子们自己制作的玩具和道具，在课堂内外鼓励孩子们进行角色扮演或戏剧化的玩耍形式。第三， choice, wonder, delight， 选择、好奇和乐趣。 孩子们会使用各种工具及开放式的玩具来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第四， predictable routines， 规律的日常作息。老师们会建立有规则的作息和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第五， child initiated play and conversations， 儿童主导的玩耍及对话。老师会跟随孩子们自己的兴趣及自主提问来进行对话，激发他们保持学习的动力和探索的热情。我觉得看完这个学校的宣传页，我自己作为妈妈也是很心动。如果孩子在早期时可以在一个充分被尊重、天性被保护的环境里成长，那应该是给予他们早期童年的最好的礼物。同时，通过这次短暂的旅行，我对日本学校的整体印象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日本学校里是纪律和规则的象征，但不管是这所国际学校，还是那位大阪妈妈朋友带我去看到的日本的公立学校，我都看到了宽松亲和的教育环境。最后总结一下我家两宝对日本之旅的感受。他们告诉我呀，最大的感受是日本的美食、随处可见的自动贩卖机以及好玩的游戏场所。重要的是，他们最爱的大伯住在那里。也许以后再去旅行时，孩子们会有不一样的视野，而我也期待可以对不同的教育文化有更深的观察和了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